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政治新人杨安泽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的政见引人瞩目。无证移民谋生艰难，散工劳务中心为他们提供工作和权益的保护。另外，日本传统单口相声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纽约下东区在一家日本餐厅和九毛九比萨饼店之间出现一个直径6米的 LED 屏幕，同步直播美国宇航局卫星从太空中传回的地球图像。美丽的蓝色星球让行人驻足观看。这项公共艺术名叫《蓝色大理石》，作者塞巴斯蒂安·艾拉苏里斯希望用此来纪念1972年阿波罗时期蓝色大理石上的宇航员从太空中拍摄的第一张地球照片，同时也是为了庆祝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
你凝视一会儿之后，会发现云层在慢慢的变化。然后再看屏幕下方，你会意识到这是来自太空卫星的同步直播。
艾拉苏里斯说，现在世界分裂，可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分享同一个未来。这个艺术作品呈现的是美国宇航局气象卫星传回的高清图像，可以看到各种云层和气候的形成。艾拉苏里斯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一种特殊软件，把地球的图像24小时投射到屏幕上。展览到4月14号结束。网飞4月8号首次播出了碧昂斯影片《回家》的官方预告。这部纪录片由网飞和碧昂斯联合制作，全名是《回家》，碧昂斯制作。4月17号在全球上映。网飞的新闻稿说，这部影片展示了碧昂斯在2018年科切拉音乐节上的历史性演出。那次音乐节特别向美国历史上的黑人高等院校致敬。在享有盛誉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著名的纽约爱乐乐团正在演奏由2名11岁儿童谱写的作品。巴洛马切斯基是纽约市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他既会弹钢琴，也热爱演唱。他在音乐会上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新歌《升起》。他还为乐团160名成员的每一种乐器谱写了乐谱。切斯基说，他只有4个星期来为纽约爱乐乐团谱写乐谱，不过他终于挑战成功。同样是11岁的马克斯科克赫是一名6年级的小学生，他的专长是小提琴和钢琴。纽约爱乐乐团也演奏了他谱写的作品。斯科克赫说，观看了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他的乐曲后，他要继续作曲，这是肯定的。这两名富有才华的小音乐家是纽约爱乐乐团一个课后项目辅导的成果。自从1995年以来，纽约爱乐乐团的年幼作曲家项目招收4到5年级的小学生，不管他们有没有音乐背景，通过几年的时间来开发他们的才华。导师们根据每个孩子的特长因材施教，向孩子们传授如何创作独奏和合奏曲目。至今已经培养出了上千名儿童作曲家。特朗普总统任期刚刚过半，2020年总统大选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民主党人纷纷的测试水温。华裔政治新人杨安泽是一位前科技公司的高管，他已经获得了8万多个独立捐款人超过170万美元的政治现金，获得了参加民主党初选第一轮的辩论资格。杨安泽有什么独特的竞选理念？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是亚裔美国高管在华盛顿特区的聚会，我们希望讨论亚裔美国人的参政，以及我们如何能作为一个社区更加积极的参与。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台湾移民之子杨安泽已经成为亚洲社区的政治榜样。
He's everything that we,
他是我们想要表现的一切，也是我们想要学习的一切。他是亚裔美国人，成功的创业家和商业领袖。
My parents came here from Taiwan.
我的父母从台湾来到这里，他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遇。作为一个移民的儿子，我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是新移民，所以我自己进入到美国文化当中。当我与亚裔美国人见面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对我的竞选活动感到多么的兴奋，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和自豪。
杨安泽的竞选口号是人性至上，目的是解决全球化和自动化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的经济挑战。政治数据专家说，杨安泽的背景和观点很容易获得亚裔美国人的认同。
Asian Americans tend to identify as
亚裔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杨和贺锦丽更接近亚裔美国主流，所以有像杨安泽或者贺锦丽这样的人对鼓励亚裔美国人参与选举意义重大。
我竞选总统是为了帮助美国管理好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技术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
杨安泽此前从未竞选过公职，可是他表示，他来自硅谷，对科技的熟悉使他有别于其他政治人物。他最大的政策建议是全民基本收入，他称之为自由红利。
我的主要政策是自由红利，从18岁开始，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都能免费获得$1,000。
尽管这种收入保障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可是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对这种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持怀疑的态度。
The reality is that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现实情况是，美国以前也尝试过全民基本收入，但没有像计划者希望的那样成功。全民基本收入的本质是，它没有把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杨安泽将是首位出现在6月举行的全国总统大选辩论上的亚裔美国人。移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大选议题。美国境内有1200多万非法移民，其中有些人做散工谋生，成了一般美国家庭雇工的主要来源。散工劳务中心是一种非盈利机构，他们义务帮散工中介工作，保护这些散工的权益。
美国维吉尼亚州森特维尔市的散工劳务中心里，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的佩德罗·塞迪略和菲利克斯·塞托正等着他们今天的雇主到来。今年34岁的塞托来美国打工已经7年，只听得懂简单的英文。
Bueno, mayormente, por ejemplo, en nuestro país, pues, la mayoría que estamos aquí, pues.
我的大部分危地马拉同乡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要赚钱养家，负担食物、衣服、孩子的教育等开销，也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所需。
Una familia necesita.
7年来，塞托没有离开过美国，只能借助网络社群媒体得知家中近况。在他危地马拉的家中，还有父母、妻子与2个孩子在等他。
我打算要回去，因为我每天都想念家人。我已经有7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一直都想念他们。
44岁的佩德罗·塞迪略的情形与塞托相似，他抛下妻子与孩子来美国打工11年，每个月寄钱回家，但期间未曾回去探望过。
危地马拉的经济情况不好，是贫穷的国家，因此我们想帮助自己家中经济，让小孩能够受教育。我所有的家人都在危地马拉。
塞迪略与塞托的雇主奥斯丁·阿科切拉准时来到散工劳务中心，这份工作是劳务中心义务帮忙介绍的。阿科切拉与塞迪略及塞托用简单的英文交谈寒暄，完成劳务中心的交接手续后，就将2人带上自己的车，朝着今天工作的目的地出发。在美国雇用像是塞迪略与塞托这样的散工，大多是在大街上或是散工聚集地进行，雇主开车到现场挑选散工再走。由于大部分的散工都是非法移民，经常受到雇主剥削， 劳务中心的出现部分改善了这个情形。莫莉·圣地亚哥是森特维尔市散工劳务中心的主任。
在美国值得担忧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新移民，而新移民将工资水平向下拉，因为他们的工资比一般低很多，也因为他们是移民，他们很容易被剥削。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这里介绍出去的散工至少能拿到一小时12美元的工资。
这个散工中心的经费来自各界捐款，除了为散工们争取合理工资之外，中心还提供免费的课程。英文课帮助提升散工们与雇主之间的沟通，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而装修课程教散工们修理墙面与水管，提高散工的谋生技能。授课的老师像是纳乔·阿尔瓦雷斯，都是义务教学。
Today this class we're gonna learn how to。
今天我教的课程是如何安装干墙板，如何填补墙缝以及准备工作。
散工中心将雇主及散工资料建档，帮忙散工议定合理工资，并根据雇主的需求将工作分配给特定技能的散工。
我过去在街上等工作机会，问题是当雇主来了，大家一拥而上，跟着车子跑来抢工作，你必须跑在前面才能有工作，要不就没有工作。
我们不查验散工的身份文件，但是我们会让雇主知道，如果他们要聘请散工当全职工，那将是雇主的责任。
根据美国税法，每年工资在600美元以下的小额雇佣，雇主不需要报税。美国的移民法属于联邦层级，大多数州郡或地方警察以打击犯罪为主，所以非法移民打工被地方警察取缔的情形并不常见。阿克切拉将塞迪略与塞托载到自己的住家，他需要2名散工帮忙清理住家前院及后院的落叶。已经退休的阿克切拉无法胜任粗重的工作，他在每年不同的时节会雇用散工帮忙。
他们来我家帮忙做些房屋周边简单的清理工作，只要工资不达到报税的标准，我完全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雇的散工是不是非法移民，也不会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阿克切拉愿意付15美元一小时的工资，而如果工时只需要2个小时，他会付给每个人50美元的最低日薪，因为他们今天已经无法再接到其他的工作。除此之外，阿克切拉还帮散工们准备饮水及午餐。
我的祖父母在100多年前来到这个国家工作，现在我想要支持这些移民，他们基于与我祖父母在100多年前相同的原因来到这里，所以我很高兴雇佣他们。
然而塞迪略与塞托曾经遇到过的雇主并不是每位都这样。
你不能信任中心以外的雇主，有些坏雇主把你带走，他们可能跟你说付12美元一小时，但后来只付8美元一小时，你能找谁帮忙呢？他们知道你需要工作，也知道你在这个国家不享有任何权利。
有些雇主把你带去工作却不付钱，我不会再帮他们做工，我找不到任何帮助。
萨尔瓦多·萨缅托是全国散工组织网华盛顿办公室的代表，他表示即使是非法移民，在工作上一样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在美国克扣工资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散工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严重。法律非常明确，宪法保障所有的工作者，不论他们是否是非法入境，也不论他们是移民还是公民。
根据美国税收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非法移民总计在2012年缴交了近120亿美元的州税与地方税，对地方税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估计，美国移民每年却汇出了500亿美元到世界各地，世界银行估计的汇出金额更高达1000亿，而中美洲国家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每天都有工作，我一个月可赚1500到2000美元，我付房租电话费，然后寄钱回家。工作多的时候，我每个月会800到1000美元，其他时候就大约会600到700美元。
赛迪略的家离散工中心不远，每次做完工，在雇主将他送回中心后，他就步行回家。赛迪略与其他两个同乡合租了一幢三居室的联排别墅，他居住在其中一个居室。谈到来美国这些年的生活，他这样说：
Hay dificultades siempre en la vida, hay dificultades porque nosotros
生活上有许多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即使做完工后已经疲惫不堪，还得给自己做饭。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省，好好利用每一分赚来的钱。
I think what often happens is that when immigrants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find that the solution is not that easy. The solution is not just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当移民来到美国后，他们会发现这个解决方式并不容易。这不是到了美国就能赚到钱。有很多移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发现自己陷入了贫穷循环而无法前进。
但是劳务中心的出现至少让这些散工在疲累的生活中增添了些许的舒适。
感谢上帝让我来到这个国家，虽然来的过程吃了不少苦，我还是很感谢来到这里，也感谢这些人开办了这个中心，这对我们很重要。
赛迪略与赛托都有一个相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赚够钱回家团圆。至少在美国移民法修法以前，这个计划不会改变。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华盛顿的手工焦糖夹心巧克力让人唇齿留香。另外，日本传统单口相声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如果你的手机几乎永远都不需要充电，那该多好！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制新一代的电池，一种永远都不需要充电的电池。
你的手机电池如果几乎永远都不需要充电，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德克萨斯大学圣安尼奥分校的实验如果成功，电池不用充电就可能变成现实。
我们希望研制出几乎不用电池驱动的设备，
这就需要两件细微的东西，一个是厚度只相当于一个原子的碳薄膜，叫石墨烯，另一种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带电粒子。由于电子永远都在转动，就带有另外一种能量，这里的科学人员正在试图利用这种能量，他们称之为自旋电子。
电子很小，但磁性很强，所以想象一下，一个电子以自身为轴，向上或者向下旋转。
研究人员迄今只能利用大约2%的电子自旋能量。德克萨斯大学圣安尼奥分校的研究小组就利用这台喷射器来制造石墨烯的格栅，让电子在上面自转，并进行移动，获取更多的自转能量。
用石墨烯获取自旋电子能量是一种新方法。石墨烯不仅是最坚硬的纳米材料，还能让我们改变或调节它的导电性。
实验如果成功，将会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可以有永远都不用充电的电池，也可能通过自旋电子的上下移动进行量子计算，就像以信息的二进制为基础编写程序一样。
So if we are successful,
如果实验成功，能效就会大大提高，超量子计算将迈出重要一步。
实验得到美国空军科研办公室的支持，空军需要战场上有不同充电的电池。
如果你带着快乐去工作，那再辛苦你都会觉得是一种游戏。我们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经过漫长的运输和加工，这就是用来做我们著名的焦糖夹心巧克力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巧克力树，也叫 cocoa 树，它的学名叫 Theobroma cocoa。 Theobroma 是希腊语， Theo 是上帝的意思， Broma 是果实的意思。这是一个 cocoa 豆荚，是我们从树上割下来的。我们看到 cocoa 豆被包裹在白色的浆糊里，通常人们把它堆积在一起让它们发酵，正是发酵过程让 cocoa 豆有了味道。 cocoa 发酵以后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加工，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如何加工成巧克力。
珍珠泡芙店的特色是焦糖夹心巧克力，我们是2010年开办的，现在有大约200家店出售我们的巧克力，我们的员工非常棒。我常常从回忆中得到灵感，我想很多厨师也是一样，不过地理位置也很重要。我们在设计第一批产品时，我设计的是生日快乐，后来我们又设计了一套华盛顿特区的各种纪念碑。我们用我最喜欢的5个纪念碑作为巧克力上的图案，商店对这些设计的反响很好，在我们的网页上也很受顾客欢迎。他们在往巧克力里加盐，最后一步是把巧克力从模子里取出来，然后包装。我没法想象去干别的，我就爱这行。我盼望进厨房思考新的配方。顾客问我，你可以设计别的图案吗？可以，我很想把它学会。这是第一份从来不会让我厌倦的工作。
1971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叔叔让我了解到艺术家查理·罗素的作品。我叔叔童年在蒙大拿的沃尔夫·波因特长大，这是他的书，后来他给了我。不过这本书很旧了，是罗素早期的作品，你可以看出这本书很破旧，我小时候把它翻烂了。西部艺术引起了我对牛仔生活的兴趣。 1994年，我制作了第一个马鞍。我当时在养马，从别人那里订了一个马鞍。我一直盼着马鞍寄来，可是它太慢了，所以我就跟他协商，如果他把材料给我，我们就成交，我自己来做马鞍。这样我就开始做马鞍了。估计做成一个马鞍需要84片皮革。我的生意主要来自加州和佛罗里达。让人意外的是，有些地方你以为会有好生意，结果一分钱也没有。然后脸书之类的出现了，你想这不会长久的，可是影响惊人。一些马鞍制作人的生意非常保密，当他们知道有人要来他们的店里了，在任何人进门前，他们会把作品盖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们在做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特定款式的坐鞍形状像一把铲子，大家把它叫做铲子背，靠背很高。这个款式更加传统一些，更加宽一点。我们手工磨制树干，底子是木头，外面是牛皮。我制作马鞍座的一个目的是包裹好尾椎骨，支撑骑手的重心。一个真正的骑手希望最大限度地感觉到马的每一个落脚点，希望控制马的落脚，要控制落脚点，骑手的重心非常重要。这样他们的膝盖或腿才可以用最微妙的方式来控制马脚的活动。你在骑右马的时候，这点很有用，你会需要马鞍后面的扶手，它会让你坐得很稳。这是适合我的62号马鞍。 我告诉你，大多数人用了我做的马鞍以后，都和我成了挚友，他们很欣赏我的作品。
They really appreciate the work.
纽约外百老汇正在上演具有400年历史的日本传统单口相声，这个秀的名字叫做和服喜剧之王。日本传统相声怎么跟美国观众来沟通呢？不用担心，我们一起来欣赏。
Ladies and gentlemen, wow,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his evening. I am a traditional Japanese.Rakugo comic storyteller, and my name is Katsura Sunshine.
这出剧目的唯一演员名叫杨三辉。这个月他在纽约市表演长达75分钟的单口相声。他说，日语把跪着叫做正坐，而英语叫做惩罚。杨三辉出生在加拿大，他的英文名字叫做乔治·罗比克。每次表演开始前，他像日本单口相声演员一样向观众表示问候。在从事日本单口相声表演之前，杨三辉曾经把希腊经典剧改编成音乐剧，同时也是一名喜剧演员。一天，他读到一篇学术文章，把西方喜剧和日本传统单口相声做比较，从此在心里埋下了好奇心。2008年，他前往日本，爱上了这门艺术。表演者的道具只有一把扇子和一条毛巾，向观众讲述世世代代相传的故事，主题通常围绕着丈夫和妻子、朝圣、坑蒙拐骗和饮酒等等。杨三辉经过3年苦学，终于有了今天的表现。不过那段经历一点也不好笑。
It's indentured servitude.
这种生活就像是契约奴役，就像200-300年前的学徒生活，每天去大师家里洗衣服、打扫卫生、折叠和服等等。可是他每天还是生你的气。
那些年的痛苦磨练换来了观众的笑声，剧场几乎满座。
I enjoyed it very much.
我非常喜欢他的表演，就像是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单人喜剧。
It's like a universal.
就像全世界人讲故事一样，他只不过用日本的方式来讲，所以结合了很多元素。幽默是全球性的，不过他的幽默方式是非常传统的。
杨三辉的梦想是把日本单口相声推上世界舞台，他打算5月在外百老汇巡演，然后走向全美国和全世界。他说，希望像卡拉 OK 一样，日本单口相声 Rakugo 这个词也能够成为一个英文单词。在一场大雨结束了长期的干旱之后，加州南部的罂粟花开得超级的旺盛，壮观的罂粟花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虽然游客给艾希诺湖等小城市带来了经济好处，可是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交通堵塞。
成千上万的人把车停在路边，涌进被色彩鲜艳的罂粟花覆盖的绿色山丘，把小城艾希诺湖变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看看这些美丽的罂粟花，就能解释游客涌入的原因。
我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干旱，导致本地许多非本土草种的死亡，这给野花提供了开花的机会。今年的降雨量创下了100年来的新高，所以干旱和大量降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组合，促使了这样的盛开。
周末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欣赏风景和自拍，工作日稍微安静一些，但也没有安静多少。
我们在这里住了20年，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我认为这对当地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所有这些游客。
该市的经济也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受益，例如对非法停车的司机罚款高达$55，但如此庞大的人群也带来了麻烦。
市政府的一名雇员被车撞到了，有一个人被蛇咬了，有很多人争夺停车位，很多人把车停在高速公路上。
当地的居民对涌入的人群也不太满意，他们等待着游客潮消退。尽管艾希诺湖的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向北大约180公里的兰开斯特市的居民正准备迎接成千上万的游客，因为那里将迎来下一波罂粟的超级盛开。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speak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use this idiom.
Put your finger on it.
Wonder what it means? Let's listen to these coworkers talking.
That project we were working on is so difficult. It was hard to decide how we can get it done on time.
People had some really good ideas, but I couldn't quite put my finger on it. I could not decide what to do.Then I was glad Dina spoke up. She had the right idea.
Always.
What does it mean when she says, I couldn't quite put my finger on it? Was she trying to touch something, but could not reach it? In a way, yes. But she was not trying to touch a real thing. Usually, it is an idea or thought that someone is reaching for when they use this idiom.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Have you heard this idiom in American English?
Hit the jackpot.
Does it mean you really hit something?
Hey, thanks for coming to my party last weekend.
I had so much fun. Your new apartment is awesome. And the neighborhood is really cool. Shops, restaurants, and close to your work.
Yeah, I really hit the jackpot.
If you hit the jackpot, you got lucky. It means you got something very valuable. This saying actually comes from card games, where the winner takes home the money people bet to play. Have you hit the jackpot? Let us know. Leave us a comment or write us at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You can also find us on Facebook, VOA Learning English.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is American English idiom does not seem to make much sense.
Jump the gun.
How can someone jump a gun? Let's listen.
You can't begin the project ye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wait until the plan is thoroughly developed.
Okay, I won't jump the gun, but it is difficult. I am ready to get started.
Me too.
If you jump the gun, it means you do something early or too soon. The saying comes from foot races. An official starts a race by firing a handgun. If a runner starts before the gun fires, we say he jumped the gun. The runner is then out of the race. In most situations, jumping the gun is not a very good thing to do.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儿。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到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萨顿大道，我们要拜访的是奇异甜甜圈的两位创办人科里和杰森。这两位连续创业者可谓历经坎坷，几度遭遇创业挫折，最后总算找到了他们能够发力的行业，去听听他们的故事。甜圈最初的名称是油炸蛋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提高军人士气而专门制作的。现在美国人每年消费的甜圈超过100亿个，这个行业的年产值估计达36亿美元。科里和杰森以前独立经营过几个小生意，但都失败了，最后才决定倾全力办起了奇异甜圈店。他们的这个品牌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看起来这个很特别的甜圈店已经打下了不错的根基。请先介绍一下你们两位，科里先说吧。
没问题，我叫科里·斯梅尔，是奇异甜圈店的半个老板，我负责营销，主管对外介绍我们所做的事情，引起外界对我们的产品和其他有意思东西的关注。
我叫杰森·伯克曼，是奇异甜圈店的另一半老板，主要负责内部事务。
谈谈你们的经历，比如教育、经商等等。
杰森和我可以算是连续创业者，我们以前做过几个生意，两个人都做过，我有过一些失败的经历，我们俩一起做的也有一些失败了，但也有一些成功了，这次就做成了。
教育情况呢？
我们在大学认识的，我们都参加了国际商业俱乐部。
我想听听你们完整的故事，请给我详细介绍一下，比如最初的设想，谁的构想，名称，一直到寻找地点，好吗？
我建立这个 5M 甜圈的博客网址 mmm.com。
你还真做过研究啊。
是的，我利用现有的技术进行市场测试，我们提出了奇异甜圈的想法，我们希望有一个名称能够马上让人与产品联系起来。我们在众筹网站展开行动，期望筹得10,000美元，实际上筹得了12,500美元。我们的筹款活动很成功，整个夏季我们每个月都搞一次独立的活动，我们在全国甜圈日搞了一次，还搞了一次啤酒节。我们还与当地企业合作，在社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他们和我们各自正在进行的工作争取支持。
这是在找到地点之前做的？
是在我们开业之前。不错，我们在准备阶段进行了很多标新立异的工作。在我们开业前，我们在脸书已经有了7000粉丝。我们一直拖到夏季结束，等了6-7个月还没有开业。人们都说这个店干嘛一直不开门呢？我们有地方，窗子一直封了好几个月。我对开甜圈店一窍不通，我熟悉的是品牌建设。我的意思是，你明白吧？
明白。这个时候你做了什么？你们的这个概念得到了证明，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很好的品牌，很好的营销。你什么时候介入的？
我把没有填的表格都补出来，把那些影响到开业的事情都赶紧做了。我在这个时候参与进来，找了一些承包商。不幸的是，由于科里的善良，有些人带着修建店铺的钱跑了，不回来了。我和科里都是亲自在凌晨4点到这里挥动锤子干活，我们是通宵不停，根据我们紧张的预算做我们能做的事情。
跟我们谈谈你们开张的情形，讲讲整个过程。
有点疯狂，我们连续2天没合眼，只为能开张。我们早晨6点开门，有人在凌晨3-4点钟就来了，沿着这个街区排起的长队，媒体都来报道了，大家都来了，真是有点疯狂，甚至很壮观。实际上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生意开业，你们实际上花了多少钱？
10万美元左右。
好啊，你们从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筹集了12,000，其余的钱是从哪里筹到的？
有一个小企业贷款是45,000-50,000美元，剩下的是从几个活动中筹集的，还有和承包商和销售商谈判出来的条件。
我给12家银行打过电话，打到第13家的时候， 我连说辞都准备好了。好吧，差不多了，我们要继续往前走，我们要继续品牌建设，我们要继续扩大我们的店铺的名声。我说我要开店了。最后他还没等我说完就说，是奇异甜圈店吗？我说是的。他说刚刚在圣路易斯杂志上看到有关我们的报道，但是这是很难克服的一大障碍。
不过你们采取的方式确实很棒，先是赢得相当程度的民众欢迎，并利用公关手段甚至让银行都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是的，在这个时候银行也愿意帮助我们，是不是？我们能够走到那一步是够幸运的。
最大的甜圈是美国口味的果冻甜圈，重达1.7吨，直径16英尺，中心高度为16英寸。争取与杰森合作，我想这是人们应该汲取的另外一个重要经验，谁都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把所有的事儿都做好，是不是这样？
我强烈认为，除非别人能做而自己不能，否则你就不需要伙伴。我觉得人们可能因为胆怯而愿意找人合作。
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不安全感。
是的，是想分散风险。我觉得如果某个事情成功了，人们会说我自己也能做到。如果发生了很多争斗，如果失败了，人们很容易指责别人，说不是我是他，会发生这类事情。人总是会相互指责，
是他犯的错，
他把事情搞砸了，
该死的他。
总是别人的过错，人们不会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
对的，
我觉得失败里面有很多的积极因素。
你们的生意是不是快持平了？开始赚钱了吗？
我是一个精神动物。我们开业之前，我跟大伙说，我们会不会介意我们
静思，
为生意祷告一下好吗？
哦，
我说如果这个星期能够赚这么多钱，那么我们就安全了。那天早上10点，我们达到了目标。我们那天真的很幸运，很早就达到了目标。是的，我们6点开门。
当夜开业当天吗？
我们6点开门，上午10点达到目标，我简直不能相信。
这是我第一次做甜圈，我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回事。
你看上去很专业啊，你看到甜圈颜色开始变黄时就要翻一翻。
好。
好的，你可以把它们捞出来了。
好。你们一个工作日平均做多少甜圈？
我想周末能做2000个吧。把甜圈在这里面站一下，我要在这儿放一会儿，让它看上去是从边上滑下去的。
你工作很投入啊。
是的，就像他们对我说的，我们要的是奇异的甜圈，像是真正的奇异甜圈，至少我们做的东西能够得到人们的喜欢，要有创造性，与众不同，但是要很
这里很好玩。
是的，这个工作有很多乐趣呢。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看到你们的生意成长是什么感觉？
有点疯狂。
真的
真的，他们10月份开张以来才8个月，他们已经建了第2个店，第3个店也正在筹划中了。
哇哦，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准备把这些都尝一遍，每个我都尝一小口。
这是黏糊糊的黄油，那个是法式吐司，那是咸焦糖，那个是巴特的复仇，那是斯蒂夫，那是金刚，蓝莓芝士蛋糕。
哦天哪！
你告诉我，
我不应该尝这个。
那个与其他的枫糖浆相比如何呢？
伙计，我不想说，这个更好吃。哎呀，我说不出话来了，我想再吃一点芝士蛋糕，午饭看来是吃不成了。一个名叫阿道夫·列维特的男人是从俄罗斯过来的难民，他在1920年在纽约发明了第一台甜圈制造机。你们是常客吗？
不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刚巧开车经过这条神奇的街道，他出了一个好主意，要在这里停一下。我想那就在这里尝一尝吧，我们听到的可都是好评啊。
见证事实的时刻到了，你们尝一个吧。
好呀，我想尝一个咸焦糖的，它看上去黏糊糊的。好啦，尝一尝。
吃吧。
感觉怎么样？
哇哦，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甜
圈。我们吃到了奇异甜圈，最好的甜圈，是不是？
不错。
你们找到这个地方通过克雷格清单网站找到的吗？现在你们准备离开这里扩大生意吗？你们准备开新店吗？
我们打算在其他地方开新店。
你们在扩大生意的时候准备如何保持品牌产品的质量？你们不可能同时在5个地方干活啊。
我们现在准备投资克隆机器。
绝对应该，我自己也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我的意思是，老实说，这是我们，但也不只是我们，它已经超越了我们。很多人，比如洛基，比如马歇尔，他们在帮助我们管理这个店。奇异甜圈店的员工才是它的精髓。
你们给其他企业家有什么建议呢？
每个人都有发展自己的空间，我没有必要踩着别人上去。与人为善，了解一些非常基本的筹划和方法，不要害怕失败。我觉着失败确实可以磨砺你的剑。
你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对自己做的事情要投入，人们是会看到的。如果你要做一件事儿，非常努力去做，人们是会帮你的，帮你走得更远。这就是我们看到成功，这是不是很酷呢？
非常感谢你们跟我交谈，
谢
谢
你们
谢
谢今天来到这儿，
谢谢你让我们走进你们的商店。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Corey and Jason?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科里和杰森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开始的时候，银行存款大约有$5,000，信用分数715分，开业花费约$11万，这是通过小企业协会贷款和众筹网站筹来的。开业后的头一年，他们就有了盈利。他们用来描述自己成功的一个词儿是韧性。柯里和杰森给人们解释奇异甜圈的想法时，人们或许对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认为他们脑子不正常。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残忍的。可这两位老板把球打进了洞。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Strange Donuts。我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市，我们要去见见银叶草药房和针灸的创办人埃文。埃文年轻的时候患有单靠西医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所以他一头扎进中草药和针灸领域，从此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中国传统医学在美国流行已经有150多年了。46%的医生是纯粹的中医，或者把西医和中医结合起来解决健康问题，以弥补现代技术之不足。埃文一直对东方医学充满兴趣，他在美国参加了一些最权威的培训项目之后，带着自己的广泛知识回到了阿什维尔为人们治病。那我们来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情况，给我讲讲你的背景好吗？
谢谢，我叫埃文·布萨尼奇，是一名针灸师。我小的时候，我家一直使用自然疗法。在我成年之前，我的母亲病了，她患了慢性疲劳综合症好多年。我对自然疗法的兴趣就因此产生，主要是因为西医对我母亲的病束手无策。
你怎么开始的？开始研究中草药的？
我读书扎过几次针，我看到了真正身心医学的潜力。针灸让我明白了它对人体的影响，不只是肌肉和关节的疼痛，还有整个的神经系统。我高中毕业后搬到了澳大利亚研究针灸，因为美国没有任何地方愿意接收我。
这样你毕业后就出去了，在国外参加一个新项目，北卡罗来纳的项目结束后是否给你发了一个结业证？
我实际上是因病被迫休学的。
明白了。
我的病非常的厉害，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保住我性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输血。不过在那个阶段，我闹明白了治好疾病的方法就是中西医并用。半年后，我的病好了。
啊，你的病好了？你生命中下一阶段做什么？
回学校读书，完成学业，搬回到阿什维尔。我的大多数朋友和我的家人都住在那儿。虽然这里有很多针灸医生，但我对自己的临床能力充满了信心。我是同另一名医生一起开始行医的。我们在阿什维尔中心租了一个小办公室，启动资金非常小。
一开始就要把成本控制在低水平，很好。
是的，
算是概念验证吧。
是的。
你全部启动资金多少？
大约初期可能不到10,00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be traced back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据考古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医学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中国目前使用的中草药多达100多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是滋补药，甘草名列第一，占有8.6万吨。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吧。我要是刚刚进入诊所，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
没问题，我们这里主要以中医为主，包括针灸、中药、中式按摩等。出诊时，我们要询问详细的病史，了解你身体的全部状况、生活状况。我们还要了解你的基本饮食情况，哪里受到哪些压力，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详细。
这是一次全面的咨询。
是的。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况，你的健康怎么样？
非常好。
真的？
是的，我的啥病都没有，过去的病都好了。
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你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说，西医的确帮助稳定了我的状况，而我同时在努力从体内治好我的消化系统的问题。
你还用西药吗？
不用了。
那你用什么药来维持呢？
我现在什么药都不用了。
草本植物中药吗？
是的，我只是不定期饮用草本药物。我希望活到100岁。
我头一次见埃文是2年前，作为一个病人，我长期患克罗恩病已经很长时间了。基本上卧床4年了，期间我看过好几位针灸师和中医，也没有用西药。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问题。我想总应该有什么办法让我保住我的直肠。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埃文，说你怎么会不知道有这个家伙在加州大学专治克罗恩病，你真应该去见见他。服用了草药1个半星期后，我发现我的健康状况明显有了好转。我跟他开玩笑说，嘿，你需要一个助手，你需要一个助手。有个人实际上已经自学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让他做你的助手呢？让他们为你工作，他很自然给了我一份工作，真让人想不到。我和一些病人建立了真诚、令人尊敬和持久的联系，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些，我们才能够对他们的病患痛苦了解很清楚。
我刚发现了营液，有人告诉我说，喂，你有多发性硬化症，为什么不试试这个？我就说好吧，没问题。我试了并开始发觉有了一些变化。
把过去和现在相比，情况怎么样？
埃文不停地工作，他配出各种草药，提高我的免疫水平，不至于那么容易感染。然后一年以来呢，我第一次不再使用抗生素了。
真的？
是的。
所以你坚定相信这就是你去除病痛的有效疗法吗？
绝对是的，毫无疑问。嗯，在我看来它是有道理的。
你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网站？
原来我见过一个，虽然很简单，但所有的相关信息那里都有。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搞电子商务，在网上卖东西呢？
我经手的很多草药都是需要处方的，我觉得草药处方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开。
你说过社交媒体，你使用什么社交平台？这些平台和过去、现在对你有多重要呢？
脸书确实很棒，因为我可以在那里分享一些成功的故事。
没错，没错。
人们可以分享，因为大多数人不了解中医能治疗哪些病，他们会想，我胳膊肘疼，我去做做针灸吧。但是我们实际上的专业是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传染、癌症等等。我们把这些成功的故事跟人们分享，确实会打开他们的视野，了解存在着各种不同可能性。
所以呢，这就是口口相传，脸书基本上就
是
数码式的口口相传，这样你们就发展起来了。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实际上我是在打出广告之前就找到了这块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当时的状况太差了，所以我做了一个预算。我对成本问题有种很好的感觉，我找家里人和家里一些朋友，这样我就筹集了大约5万美元。
5万美元是吗？
其中25000美元用在装修上，剩下的用于草药、家具等。
在这个地方租金多少？
实际上每月1600美元，是贵了点儿，但是位置最是显眼，临时就诊的人不少。
是吗？
仅参加瑜伽课的人就在这里来来回回的走。
显然找一个更好的位置、更大的地方，值得你们付出硬性成本。通过转租一部分空间也可以降低一些成本，让我们的观众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可因为可以抵消你的硬性成本。
According to startupbizhub.com,
按照 startupbizhub 网站的消息，经营一家中草药生意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虽然不一定一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但很好的了解一些中草药处方的性质绝对是必要的。
太对了，我们要做几点事情让你放松，让你的神经系统平复起来。
帮助人们松弛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用针轻轻扎脸。
你感到有点被抓的感觉吗？
没错，
有点揪。
是的，
感觉不错。
实际上我感觉有点怪怪的，觉得有一股凉气从上到下。
是的。
感觉真奇怪，我左胳膊有感觉。
因为你的身体左右手在大脑不同区域中相互关系，对不对？今年夏天我要找一个合伙人。
不错。
要是有人参股进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分担成本。我们还可以再请一些针灸师到这里工作，收入可以分成，这样我们就能够扩大生意了。
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个行业或者其他行业的创业者？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帮助你做好管理一个小企业的准备，除非自己办一个小企业。我的意思是，工作在实验室，而不是在教科书里。你必须非常想让它成功，就一定要是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值得你投入全部精力，愿意去为它而学习。
创业的方式有千百万，但埃文是如何创业的呢？我们总结一下，他创业时银行有2000美元的存款，信用分数为700分，他一头一年的销售约3万美元，有亏损。生意启动资金大约有6万美元，家人和朋友筹得一部分贷款。埃文在总结自己成功的时候所用的一个词儿是能力。办生意的时候你不能够如坐针毡，因为你需要到处打听一下情况，直到自己找到实现成功的正确处方。看来埃文已经找到了这个处方，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Silverleaf。
人们知道众筹对创办一个新的企业确实非常重要，你不仅能得到推介，得到市场认可，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测试市场的机会，还可以获得全部的数据。你可以从一次交易发展出一种关系，显然你获得了资金，从小企业网援助网站 Indiegogo， 我们在那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多数数据也是在那里获得的，我们还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成功的进行一次活动必须注意下面三点：宣传词要好，积极主动，找到一群喜欢你的观众。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Wha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